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是王水照和朱刚老师的《苏轼诗词文选评》。那大体上这本书的编排是按照时间顺序，从苏轼最初考取了功名，再到几度被贬谪，他的官场的这样的一些沉浮，以及他人生的一些经历，不同的时期分成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些对应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进行了一些选评。这本书大致的结构是这样的。
我记得苏轼是年少成名，
对，
他是在人生很早期的时候就受到上一辈的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比如欧阳修的赏识，然后开始了他的仕途。但他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在之后也有比如说乌台诗案啊，这样有起起伏伏，有几起几落。
对，他在最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相当顺利的，那只考取了非常高的一个功名，但是在之后是有非常大的起落的。这当然和他的这个诗词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对，对，这本书里也有提到说，他告别四川的时候33岁，出川已逾10年。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进士及第，名震天下，仕途顺利，但之后是有一些官场沉浮，而且也有不幸的是他的父母双亡，化妻早逝，中举之后可能不久他的父亲母亲可能也不在了。但是他不幸中的万幸，比如说到是有一个兄弟相伴，那就是说的这个苏辙，才华相当，他们学历相当，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两人出处与共，荣辱与共。
首都情在苏轼的这个官场沉浮当中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的寄托。他在官场的命运和另外一个北宋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关系非常密切，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的新党和苏轼之间呢，和苏轼的命运和苏轼的在官场当中的起起落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紧密相关。
哪怕在王安石去世之后，因为当时朝廷的种种党争，苏轼一度被贬谪到了今天的海南，在当时可以说是政治生命中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但是苏轼哪怕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都有非常精彩的文学创作。我们也能够从这本书的这个脉络当中呢，可以感受到苏轼从年少成名，他的这个文字汪洋恣肆的这个政论文章，到他中期他在黄州吧，我记得
黄州，对，
在黄州他有一系列的文章，比如说前后赤壁赋啊，比如说一些入选教科书的非常经典的文章啊，可以看到他成熟期的创作，也可以看到他不断贬谪的过程当中，一直被贬到海南，他的依旧放达，依旧豁达的心境，和他最后晚年如释道合一的那种浑然一体的灿烂的境界，我们都能从这本书当中得到领略。
对，到最后的一种通透，人生的一种通透。到3-4章的时候，也就是他人生的中期，在黄州的那些岁月，觉得每一篇都很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语文课本收录了非常多他的作品。比如说他对于这个除了刚才说到和子由的感情兄弟情，还有提到爱情，就是他很著名的写给他的亡妻的一首词，
年生死
啊，对，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他对于这个爱情的一个寄托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
怀念亡妻。
对的。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手足情、爱情还有友情，那友情就是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友人，比如说当然有很多诗人词人，还有很多艺术家画家，我们可以说
还有一位画家朋友文同，字于可，文于可。
对，
苏轼在怎么说呢，在一篇纪念文于可的文章当中，不仅阐发了他自己的文艺理论，所谓成竹在胸的理论，成竹在胸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苏轼，而且他也温情默默地回忆了和文同在交游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趣事，之间的一些书信来往，里面一些很诙谐的话，甚至使得自己的友人能够喷饭。喷饭这个词也是出自，
对，笑而喷饭，他是描写当时他们的交谈一种非常生活化、非常真实的一种场景。他是在悼念他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文章里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紧接着下一段他就说，表示自己对于这个朋友去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其实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细节和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痛苦，让人觉得这样的情感是真挚的。所以，对他对于爱情、手足情、友情，有一些非常多的相关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作为人的苏轼。然后说到他的画家朋友，可能我们可以聊一聊他的文艺观。他里面最早有对于吴道子和王维的画作的一个赏析、一个分析或者一个评判。他可能会认为吴道子的画非常技艺纯熟，画得非常好，所谓的好非常像，非常逼真。但他可能认为王维的那个画更加灵动，更多了一丝神韵。但是后来他还有另外一首诗是在仿吴道子，
提吴道子画后，我记得。
对，再一个就是他和前任的联系，我们还有看到他和陶渊明，这里面也提到了他和陶渊明的很多关系。我们有看到说有些诗是致敬陶渊明，他可能要么就是模仿了陶渊明的一些写作手法，要么就是主题上都在写他这个耕种啊这样的一些主题。
当
这
时
应
苏
该
轼是写了若干的诗篇来和陶渊明的诗歌唱和，
对，唱和。
有一种引陶渊明为自己的一个跨时空的知己的感觉。
对，
而且按照两位老师的评注文字当中
对，
所说呢，苏轼当时已经得到了陶渊明所谓“外枯而中高”的这样的一
嗯哼，
个精髓。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好像这个文字没有太多的波澜，没有太
嗯。
多的起伏啊、曲折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字细细的品味、细细的咂摹的话，其中是有非常丰富的意蕴。这样的境界呢，这样的这个味道呢，能在《贺陶之酒》这样一篇唱和陶渊明的诗歌当中能够
嗯，
看到。
对，然后书里这个注释也提到说，苏轼是有个宏大的计划的，是要把所有的诗，这个陶渊明的诗都附和，都不是附
唱
和啊，都
和
是
一
唱和一
遍，
遍啊，这是粉丝行为。
那种是一种致敬。
对，我们还有说到这个，除了他的精神来源，我觉得陶渊明可以作为他的精神来源之一。那可能另外一种精神来源是来源于佛教对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里面读出一些佛学的这样的一些味道。
就是有一首诗是赠东林总长老，他的诗是这么写的：他说，溪深便是广长蛇，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骑，他日如何举四人？他写完这一首诗之后呢，是被当时东林寺的长老们认定是啊，你是悟了，你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了悟的这个境界，在这一篇。在这个诗篇当中非常简短，但是呢，寄托着意蕴很丰富的禅意。它的第一联颇有"当年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味道。
对，比如说他的第一联里面有一个"山色岂非清净身"，然后清净身可能是佛教里非常重要的所谓法身，那意思就是整个的山色，或者说整个佛教寄存于山色之中之上。那这样的话是一种非常高超的一个佛教的境界。然后他的最后一句也说："他日如何举四人？"就是他日或就是改天，那么在另外之后的时候，我们如何向别人去推举或者推荐这样的一些思想？那他这里有一个说法，其实是叫自利利他，也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的一种境界，就是要把这样的思想也向别人进行一个传递。这可能也和苏轼本身的性格、他的抱负、他的对于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是相契合的，
他不仅自己已经到了彼
得
岸，
到了，对，
还要度普度众生，让众
度
生
别人，
也能到彼岸。
对，
而且这首诗里呢，他也运用了所谓无情化的这样的
一个佛教的
无情说法。
一个说法，对对。
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就是说，所谓无情，就是没有生命的那样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溪水啊，比如说山啊，它们看上去好像，都是客观的，在那儿不动的大自然。但实际上，如果对于了悟的这个眼光来说呢，他们无处不在诉说着佛的法，他们无处不在展现着佛性。他们仿佛像佛一样，有着清净身，有着广长舌，并且能够在大文豪苏轼那里激起八万四千骑，这是一种很美妙的境界。
所以这是他在这个佛教方面的一种修行或者一种修德修炼。
而且苏轼不单纯是他会在作品当中引用佛教的这样一些内容，他还会比如说引用一些道教的意象，特别是庄子。
庄子，对。
苏轼对于庄子的引用是非常有存在感的。他比如说对，在书《无道子话》后，也就是第二次对《无道子》的画作进行评注的时候，用了"运经乘风，游刃有余"这样庄子作品当中的意象，在他的其他诗篇当中用了庄子的外物、庄子的秋水，还用了庄子的逍遥游这样的里面的一些典故。在刚才讲到的这个赠东林总长老的这一个诗篇当中，这首诗当中呢，它也蕴含了庄子所谓"道在始逆"的这样一个思想，道无处不在，道是遍布全宇宙的。对于有准备的眼光来说，道是遍布全宇宙，就像佛性是遍布全宇宙的。
对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苏轼身上的，可能也是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文人身上的这种儒释道的一种融合，一种贯通。当然，我觉得苏轼好像在佛教方面，在这本书里也提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不执着于某一个物，不执着于某一个外物。是其中有一首诗是《百步红》，这首诗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观念，一种观点，他是这样说的："纷纷争夺醉梦里，起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是此水书尾蛇。"前面两句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巨变，就是大家都在争夺一些利益也好，或者一些权利也好，起信荆棘埋铜驼，就是宫门的铜驼，实际上它很容易。在争的过程中，很多时间就过去了。本来繁华的都市，可能变成一个荒芜的城市。这样的，它是从一个很大的时间尺度上去看待大家的一些尘世间的纠纷。然后，觉来俯仰失千劫，千劫是佛教的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千劫的话，那也是形容很长时间过去。然后，回时此水书尾蛇。那么他的意思是说，水是一种从容的、安闲的、在流动的，它可能是一种不变的，跟巨变相比，历史的巨变相比，这样的水流是安闲的，是不变的。
而到了他人生的最后的终点，他的这个所谓绝笔是达敬山林长老，在这首诗当中，苏轼这么写道："他说，与君皆丙子，各已3万日，一日1000骑，电网哪容竭？大患原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骤真浪出。"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他的这个，还是依靠佛教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啊，佛教的这样一些词汇啊，来往回看自己的人生，仿佛觉得是，只是这样一瞬间，仿佛是像闪电一样就过去了。
对。
但是最后呢，苏轼也有一个超越，他一个最最终极的一个超越，他是调侃鸠摩罗什，作为汉地佛教的一个奠基性人物，他调侃鸠摩罗什，他说，鸠摩罗什可能他最后在生命结束的时候还要去让徒弟来念咒，这好像好像有点留恋啊，好像没有那么彻彻底底。他说，在苏轼看来，这属于浪出，这是白费功夫啊。这时候对于生命、对于自己的生命啊，对于生命本身都已经达到非常透彻的理解和非常从容的那种境界。
超脱的一种境界。
从容超脱的境界。
然后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到苏轼，那就不得不提王安石，因为王安石的心法或者和苏轼所倡导的一些理念是不一致的，然后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我们说他们这最开始是有政见不同，后来有和好，后来可能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意见。那么可能关于苏轼对他的评论，在其中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这首词也好，文也好，叫《答张文潜献成书》，这里面有一个对于苏轼对于王安石的一个评价。这句话是这么说的："王室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于好使人同己。"就是说， 也许王安石的文章 是好的，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于他愿意或者说强迫别人和自己的文风相同。然后他后面有说，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宜，而王室欲与其学问同天下。还是在说他的这样的一种对于解释权的学术解释权的一种垄断，可能是一种学霸或者学阀行为。然后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
大地的本质属性是它都能、上面都能长出东西。
对，
长的东西呢，长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一样的。
嗯，不一定要相同的。对，然后一句，为荒瘠赤裸之地，迷惘皆黄毛白尾，就是非常荒瘠的土地才会长一样的东西，比如说黄色的这个茅草或者白色的芦苇。他说这样的地方其实是荒瘠的。他说此则王室之同也，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批评王安石的这样的一种独断，一种学术或者一种解释权上的独断。
苏轼跟他的弟弟的关系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主题，在这本著作当中。然后其中有一首诗是让我感动非常深，他在送别子由在郑州西门之外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是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其中有一小半段是后半段我比较感动，诗里面是这样说的，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亦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这两兄弟虽然当那个时候很年轻，就两个人就相约好说，希望能年老的时候一起告老还乡，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倾听夜雨的声音。这个夜雨这个意象呢，就一直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一些对子由的怀念当中。这两兄弟在年纪轻的时候就认为说，希望自己以后都不要贪爱高官，能够在年纪大的时候能够回到家乡，一起共度一个比较美好的时光。我想说的就是这两兄弟相依为命，然后在官场上也是相互扶持，关系非常密切，然后也同样遭遇到同样的遭遇，就是同样被贬到海南，贬到雷州半岛那边。这两兄弟的之间的感情没有被受到说相隔千里之外这样一种距离的相隔而冲淡，最后两个人也见面的次数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们通过诗文来寄托自己对对方的思念，我觉得这样一种情感是非常的伟大的，而且
非常珍贵
非常深。对，
那我就继续讲东林总长老，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无情说，认为无情是一切无生命之物，其中呢都暗含的这个佛法，也就是说呢，哪怕是世间一些非所的存在，都是大道所展示的一种方式。那么我就想到了苏东坡前后两次描写月色的这么有两篇小品。那第一篇呢是叫做寄成天寺夜游。成天寺夜游是在他年轻时代写的。有一天晚上呢，大概是月色很美啊，他就起来走到成天寺去拜访他一个朋友叫怀宁，他就给我们刻画这么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亭下汲水空明。这篇文章的最后啊，他说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有闲人，如无两人。在这里这是一篇很美的这种场景，非常美的一篇小品文。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自觉很得意的把他自己以及他的朋友怀民呢和凡夫俗子相比较的成绩比较超凡出世。在他晚年流放到海南岛之后呢，他又写了一篇关于月圆之夜出游的这样一个小品文。在这篇小品这篇文章里头呢，同样是一个月光美好的夜晚，这时候呢不是苏轼自己去找他的朋友，而是他的老邻居呢前来找他。离岸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 那么苏轼呢就很高兴的和他的这几个老邻居走入了这个小城。
对，这
是。那我们看到的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这样一个场景，和第一篇那个记承天词意里非常不同。
嗯，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的一种市井生活的场面，有卖肉的，有卖酒的啊，市声嘈杂。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杂乱的情境中，那么苏轼呢仍然能够感到非常的快乐。那我们可以就知道，哪怕在他人生快要走向终点，那么境遇又十分悲惨的时候，但是呢他在这个时节却能够完全的做到放弃了得失之心。我们在书《上元夜游》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些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说明他对他的人生的遭遇做到了彻底的宽容，
彻底的释然，或者
彻底的
和解，
对，和自己的一个和解。对对对，
不只是和解，我觉得是可能比和解更高的一个层次啊。他可能在这里他觉得进入了一种更加自得自在的这样一个境界。
嗯，
对，
说用人的话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是物我两忘，
物我两忘
更高，
而且在物我两忘中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觉得他有点把人生的使命从官场上脱离出来，能够真的寄托在对整个世界整个自然的一个同命相连的这样一种体悟的这样一种感受当中去。我觉得他的人生的哲学的精神的境界已经转移到了对山水的热爱，对人世间的一种主动的悲悯和大爱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去了。
嗯，更大的一种爱。对
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对自己境遇的一个和解，或者说为了安慰自己，或者自我调整，而是真正的到达了那种像智者一样，像孔子这样一种圣人一样的那种对世间万物的一种大爱，一种悲悯的心态。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有一次记他出游，其实是他前一年已经去了，他就叫去年是日同治女王城，同治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第二年再去，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朋友圈打卡。所以说他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很强的生活，在这个评注中两位老师给的一个注释是说，这种典型场景的自觉营造，将古人的诗意复制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使生活被诗化，这便是一番文人的雅致。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很美的。到今天当然我们朋友圈打卡某些仪式感也许也是有它的那个意蕴在的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首诗里它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诗句，是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在这个注释之中它有一个解释，是说对于时间的一个观点，一个看法，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循环，是一个圈，因为鸿雁它每年要回到同一个地方，是这样的一种轮回。因为当时这个苏轼已经在谪居了，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打卡，这样的一些诗化的行为让他的生活诗化了。其实他的朋友都是在劝他说，你要忍受这几年的谪居，目的是说你将来可能会有改变，可能会被再征用。但是如果是他听从了朋友们的这样的劝解，他可能会说，我是要等待将来变好的，那可能我目前的生活的这一段时光对我来说不重要，或者我是在忍耐一些东西。这两位老师，这书的作者的看来说，这样的人生是有点糟糕的，不能因为等待另一段生活的到来而勉强延续，而是应当说主动的去做点什么，让活在当下，或者用现在的语句来说就是活在当下。人至中年，到了苏轼当时的年纪，不再像少年那样的梦想着将来的美好，希望向时光向前延伸，也不再像老人那样爱回忆过去的美好，希望时光倒流。中年人的时光是圆的，每一年都呈现周而复始的真相，无论过去与将来都不具有真相之外的梦幻色彩。然后以约年年为此会，就是一种以圆的生活来合璧于圆的时间。所以这样子是一种时间观或者一种生活观，然后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他觉得人生的真相也就是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我想回到一篇很经典但是同时很私人的苏轼的赋，前赤壁赋。我记得是在高中的这个教科书里，我是第一次和他邂逅，但是当时呢没有读出味道，没有读出特别的味道。但是这一次阅读呢，我觉得堪比苏格拉底，堪比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客和苏子这样的一来一去的这个提问啊、回答啊，两个人的一番阐发啊，堪比苏格拉底这样的，堪比苏格拉底对话的这个美妙的境界。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一篇赋呢，苏子在里面非常从容的展现出了他非常典型的带着美学眼光的积极的那种超脱的哲思。请允许我大段的引用这篇赋。他说，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起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辽，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者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逐，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身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席盏羹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然后还有一小段文字是之前和可彤讨论关于苏轼是不是虚无主义的
对，
这样一篇文字。
虚无主义，对对对。
在我看来，前赤壁赋非常好的反驳了苏轼和虚无主义之间其实是正好虚无主义相反的这样一面。
嗯，
自然在苏轼那里呢，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而是一个不是一个单纯能给我们心灵施加印象的那个东西，而是能被心灵主动把握并去赋予意义的东西。苏轼的魅力就在于这种自然观，这种主动去感受自然、领悟自然和自然互动，而不是单纯的被壮观的场景打动或者因萧瑟的场景而忧郁。无论在何种人生际遇下，无论在首都还是在边陲，他都在主动的去品味和欣赏这个世界，试图从眼前的景致、身体的五官感觉中挖掘出一些什么有美的意味的东西，试图超越那些客观的限制或者恶劣的条件。虽然这种努力有时成功， 有时失败，有时顿悟便汪洋自死，有时虽欲超脱，但却也只能付之一笑。但不变的是这样的一种眼光，这样的一种主动的努力。我认为这恰恰是虚无主义的反面，这一点在刚才的前赤壁赋中有着非常精炼的体现。概言之，虚无主义否认一切价值，但苏轼是在诗、文、赋当中主动的尝试去确立价值，特别是美学的价值。
确实是不同的这个时期，我们可能读这个赋或者诗是有不同的一种心境。我觉得很多语文课本里收录了很好的篇章，我们可能在学的时候，要么是因为这个背景信息不是太了解，要么是可能年龄还不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一些什么事情，可能是读不出来诗人的当时的一些心境的。不过这个可能很多时候是常读常新，值得一读再读的这些经典。
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欢迎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APP 和小程序、小宇宙 APP、 苹果和谷歌播客以及其他各大泛听类平台订阅、评论、点赞、分享。让我们下期再见。